主，我们要认识你，更多来认识你，更多来明白你，因此求你赐下智慧跟启示的灵来引领我们，来指教我们，好使我们能够进入你真理的深处。今天借着立位记，再一次的求主你打开这本彰显你圣洁的书，你对我们说你是圣洁的，我是你们的神，你们也要圣洁，做我的子民。谢谢主，求你在这个时候对我们说话，我们静听。祷告感谢是奉靠救主耶稣，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，阿们。第八天，是米尼，摩西带着亚伦跟他的儿子训练他们如何当祭司。七天，他们在会幕里面不可以出去，七天领受圣职，这是以前从来没有的事。现在第八天，这第八天开始，亚伦跟他的儿子就正式的就任。所以现在开始，在第九章我们看见亚伦的献祭是执行他第一次的大祭司的职任，第一次，第八天。今天有四点跟大家分享，让我们能够借着这四点来明白立位记。今天讲的是第九章到第十一章，选民尼第八天。我们在这里看见亚伦开始献祭。在过去我们学到了一共有五祭，是不是？每一次我们都来复习一下：燔祭、素祭、平安祭、赎罪祭、赎愆祭。你要认识这五祭，因为这五祭都指向耶稣基督，不是只有一祭，是五祭都指向耶稣基督。燔祭，全然的，全烧在祭坛上的，全然归神的，至圣的，属神的。素祭，刚刚我们领饼跟杯，那个饼，耶稣的身体为我们擘开，他说这个饼就是什么，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擘开的，你们要吃的，为的是要纪念我。平安祭，主耶稣站在神跟人之间，使神跟人和好，人跟神和好。平安祭、赎罪祭，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。赎愆祭，他付上一切的代价。我们要看见的是，不止这五祭，当我们在赎罪日的时候，以后会读到立位记第十六章，赎罪日那一天，我们的主耶稣，我们的大祭司，他不仅是祭物，他也是大祭司。但我不多说，你们就先把这些放在心上，先明白知道，知道这一切都指向耶稣基督，整本立位记指向耶稣基督，红母牛灰指向耶稣基督，都是指向他。当我们更认识那里面的深度的时候，你就会更认识我们的宝贝的耶稣。我们现在回到第一点，我们来看亚伦执行他的职位。在第一天里面，他献上燔祭，他献上赎罪祭，他献上平安祭。第一个要献的是赎罪祭，是他为自己，大祭司为自己先献上赎罪祭。第九章第九节，亚伦就进坛前宰了为自己做赎罪祭的牛犊，亚伦的儿子就把血奉给他，他就把指头蘸在血中抹在坛的四角上，这是在外院，在外院执行的，又把血倒在坛角那里，唯有赎罪祭的脂油和腰子并杆上取的网子都烧在坛上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，又用火将肉和皮烧在营外。希伯来书第十三章，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，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十节，我们有一个祭坛，上面的祭肉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，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。你们知道吗？我们读了这么久的立位记，你知道吗？只要这个血，祭牲的血一拿进圣所，那个肉就没有人可以吃。但是如果那个血是倒在外院的坛，同祭坛的坛角，抹在那个坛上的话，那么这个祭肉你就可以吃。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， 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，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，也就在城门外受苦。这指的是赎罪日那一天，赎罪日那一天。先跟你们讲，你们先放在心上，等到我们讲到的时候你就会明白。所以这样我们也当初到营外救了他去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每一件事每一句话都指向耶稣，所以耶稣所做的，耶稣所受的一生，一直到他死在十字架上埋葬复活，我们都可以从神的话语里面，从妥拉里面，从先知书里面，我们都可以看见指着他说的，指着他说的。在这里我们看见有一句话一直在出现，亚伦在献祭的时候，就职第一次，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，有一个大祭司站在神面前献祭，第一次。但是同样的这一句话又出现了。如果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在造会幕的时候，在造每一件事情的时候，那一句话不停的出现，就是什么？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，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照着人的意思去做的，服侍这位神，永生的神。所以亚伦学习了七天，第八天他要执行这个大祭司的职任的时候，他一切都要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，透过摩西告诉他，他学了，他知道了，他要去做，都是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，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照你的意思的。我们要放在心上，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在新约时代，恩典时代，我们很多时候我可以照我的意思，不对，这位神永不改变，主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，他不改变，我们服侍他只能照他的教导，他的指示，他的教导，他的指示，我们翻成什么？我们翻成律法，事实上就是什么？妥拉，就是神的道，神的话。你必须要照着他的话，他的道来服侍这位神，这是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的，常常我们不明白这句话，你要照着他的意思。所以每一步战战兢兢的，特别是这位大祭司，他们说这样的一个职分是最靠近，最靠近神的。再复习一次，弓献、戈尔板、Korban 什么意思？跟什么字根一样？亲近神。这个弓献就是要使你更亲近神。我们看见亚伦首先为自己赎罪，其次他献上燔祭，最后他给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献上，然后献上平安祭。他先把这些宰了，摆在那个祭坛上面，摆在祭坛上面。在当时是没有火，照着耶和华的吩咐，他不能去找柴火自己点了去烧这些祭牲，没有火，他把所有的祭牲都切块了摆在祭坛上了，没有火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在第九章他告诉我们说，二十一节，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，这个祝福就是在民数记第六章有详细的记载。他祝了福之后呢，在等，没有，没有火，没有火，他们心里大概就是蹦蹦跳的。为什么？想到是不是这一位神仍旧生气发怒？没有一个人知道，摩西在前面已经告诉他们，告诉祭司们、长老们跟以色列全会众，今天摩西说，今天第八天，耶和华要向你们显现。他说了没有？他说了。第四节后面，第六节，摩西说，这是耶和华吩咐你们所当行的，耶和华的荣光就要向你们显现。他们在等，等候耶和华的荣光显现，但是一切都做好了，按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全部都摆上了，祝福了百姓了，什么都没发生。所以我们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摩西跟亚伦他就怎么样进入会幕，再进去，妥拉没告诉我们他们进去做什么，总之他们进去，在里面有约柜，有神的荣光，当会幕立起来的时候，然后又出来， 再一次的又为百姓祝福，又为百姓祝福。这个时候发生了，在众人面前发生了，发生了什么事？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。他那个荣光，我们翻成荣光是什么？是火，烈火就降下来。24节说，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，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，那个火降下来，众民一见就都欢呼，俯伏在地欢呼，欢呼唱诗歌颂，唱诗歌颂。可是呢又吓坏了，全部俯伏在地。就是这个火，在我们前面学过的祭坛的火怎么样，要常常烧着不可熄灭，就是这个火。所以他们每一天的献祭，每一天要拿到圣所里面金香坛的那个火炉，金香炉，火要从哪里拿下来？一定要到祭坛上取那个火，从神降下那个火开始，那个火就不停了。你想到什么？你有没有想到使徒行传第二章？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二章，你要认识第二章第一节，五旬节到了，门徒都聚集在一处，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，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圣灵降临，好像是火，样子像舌头，但是如同火焰一般的降在每一个人的头上。这个火是圣灵。当时火从天上降下来的时候，耶和华的荣光显现的时候，很多人在问说，旧约里面有没有提到圣灵？你们看到了没有？圣灵就在这里，这是圣灵，这就是圣灵。你要明白使徒行传说落在每一个人的头上，圣灵你看见的，人看见的，像火焰，像舌头，那个火就燃烧在他们里面，这是圣灵，圣灵就是火。你有没有根据？你有没有根据？我们要来看圣经，我们要来看圣经，我们来打开希伯来书第12章，我们从后面读起，从后面看过来好不好？希伯来书第12章第29节，他说，因为我们的神乃是什么？烈火。神是烈火。生命记第4章，你们要带圣经，因为我们会常常翻很多圣经，你要写下来，因为你翻过去你就忘记了。所以我们看生命记第4章第33节，你且考察，在你以前的世代，自神造人在世以来，从天这边到天那边，曾有何民听见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？听见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。神是烈火，神在火中说话。我们还要再看，还有几处经文在翻，让你真正的明白他在讲什么。我们再看生命记，生命记第9章第3节，你今日当知道，耶和华你的神在你前面过去，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。神是烈火，这个火在你前面走，他要将他们灭绝。圣洁的火，圣灵是火。我们再回到利未记第9章，我们看见当耶和华的火荣光降下来，其实就是火，烈火，百姓看见欢呼唱歌，呼呼在地，心中惧怕害怕，谁敢靠近呢？这个火，我们从亚伦第一次的献祭来认识三种火，三种火。第一个火就是这里的火，圣洁的火，从神那里出来的火，不是人间的火，是烈火，是圣灵降在百姓当中，与他立约的百姓当中。犹太人说，这个时候就是耶和华神跟以色列百姓完婚的日子。 完婚的日子，我们说完婚就入洞房的日子，他下来的圣灵彰显，吞吃掉那个祭物，住在他们当中，圣洁的火充满喜乐，百姓心中是充满了喜乐。虽然敬畏他，虽然有惧怕，这个惧怕不是那个不好的惧怕，是敬畏的惧怕。哪一国有人像我们这一国一样呢？这位创造天地的神亲自向我们显现，烈火在我们当中，大而可畏。一年以前我们看见他在西乃山上闪电雷轰，有烈火，现在会幕在我们当中，在我们的营的旁边，那个烈火降下来，他是百姓的心被充满。你知道当圣灵降临，圣灵触摸你的时候，你的心是被充满的，喜乐的，非常喜乐的。有没有这个经验？如果你没有这个经验，你真的是要好好的求，你真的是要好好的把你的生命调整对准他，圣灵的触摸你就不再一样了。这是圣洁的火，不能熄灭的火，今天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，从五旬节开始，这个火在我们里面，你的火是不是已经快要熄灭了？或是你的火已经熄灭了？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，你的火，那个火，圣灵的火不可熄灭。如果你说你信主，你受洗，你到今天你都没有经历，你要从头来过，或许你没有真正的重生，你没有改变你的生命，你一定要改变的。这个火在你里面燃烧，圣洁的，不要使它熄灭。在一个最高峰、最喜乐的一个时刻里面，却进入了第十章。我们来看第一节。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，圣上火加上香，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，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，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，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。第二种火，燔火。你怎么看拿达亚比户？你不要以为他们只是少年人，这个嘴上无毛做事不牢，不是的。这两个人在当时出埃及记二十四章，他们跟七十位长老一起在山上立约的时候，他们坐在那个玻璃海前的，在那里吃，在那里喝，吃喝立约的筵席的时候，这两个孩子在那里的，这两个孩子，其实称他们孩子，我看他们已经恐怕是按我们现在来看，恐怕是中年人了。他们两个人经历到神，所以事实上，拿达跟亚比户后面的经文告诉我们，他们两个没有孩子的，他们是全心的在服侍神的。那一天，亚伦在执行大祭司的职任的时候，他们要拿血给他，拿到祭坛那边，然后两个人非常的热心。出于自己的那个热心，祭坛上或许是荣光笼罩在那里，他们不敢上去。总之这个燔火，我们用一句话来说，有可能他到厨房里去拿的炭火，不是那个祭坛上下来的火，反正是火就是火。对他来讲，他们拿着香炉进到圣所里面去，有可能是进到至圣所，有可能。两个人出于爱神的心，要表达他们的爱，他拿香炉是加上香的，是献在神面前的，两个人是要表达他们的爱的，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。但是为什么神说我所说的话你要照着去行？为什么告一再的告诉摩西，你所做的一切都要按照天上所指示你的样式，这一切在地上的都是要照着天上的样式，你一定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。神的话带着能力，神的话是生命，神的话是道路，神的话是真理，你必须要一切都要照着他所说的，因此你就可以行在他所允许的这个路当中来亲近他。你在圣殿，在当下，在这个时候会幕，或许只看到火，你也不知道神在哪里，神是个灵，没有人看得到，这两个人不知道。你记不记得雅各当时出了别示巴要巴旦亚兰去的时候，半路他睡觉，他就做了一个梦，他看见天梯 神就在上面跟他讲话。他醒过来之后呢，惧怕，他说什么？他说神正在这里，我竟然不知道。你看不见不表示他不在，这位神一路的与雅各同在的，第一次他知道神正在这里，我竟然不知道。我们常常要认识他，知道他在我们当中，不是你凭你的眼界，而是你要知道你是属他的，他的灵住在你里面。今天是对基督徒讲的，他的灵是住在你里面，你有他的生命。不要说我看不见，我摸不着，我听不到，他就在这里，他就在这里。所以这两个人献了这个火，不管你的存心如何，你想想看，如果这是一个，这是神的至圣的住所，他选择在地上的住所，天使天君在旁边看不见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天使天君在旁边，以西结看到了。意思如果来了一个不是从神来的这样的一个奇怪的东西，立刻击杀，立刻出去。圣经告诉我们第三种火，这个火从神的面前出来，把他们烧灭，毫不留情的，不先问问你的，因为是圣洁的神，容许不了任何跟他无关的这些东西。你要认识圣洁，你要认识卡多什，你要认识圣洁，圣洁的神容不下伊丽莎，容不下。因此这两个人就死在耶和华面前，死在那里。这个最高峰，喜乐的高峰，忽然间经历了这个死亡，并且他们两个是死在圣所。据说那个火是从他的那个鼻子里面进去，把里面都烧掉了，这样。为什么有这样的说法？因为后面说第五节说，于是他们的亲属有两个人上来，把他们穿着袍子抬到营外，外面的袍子没有烧掉，那个袍子还在，穿在身上的，把他们带到营外去。三种火，圣洁的火，燃烧在我们里面的火，你要常常的持续的看顾，不要熄灭。然后第二种火，你不要凭自己的意思，不要靠着你的，圣经告诉我们诗篇147篇，你不要凭着马的力大，人的腿快，不要靠自己，明白吗？不是凭自己的大能大力，不要凭自己的大能大力。第三种火，烧灭一切杂质，烧灭一切不洁净的，烧灭一切不属于神的，毫不留情，毫不留情的，好厉害哦！你今天要认识什么？你要认识神的圣洁，你要认识神的圣洁。我们看见摩西在这里对亚伦讲了一句话，讲什么？他说：“这就是耶和华所说，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，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。”这句话在讲什么？为什么亚伦听了就默默不言？默默不言。神说，我在亲近我的人中，亲近，能够亲近他的人，能够亲近他的人多不多？不多。从以色列当中拣选利未族，从利未人当中拣选亚伦一家，从亚伦一家子拣选一个大祭司亚伦，他的儿子在旁边。越靠近这位圣洁的神，他们说其实是越危险，非常危险。但是另外一面来看，是因为你是他拣选亲近他。亚伦是不是他拣选的？是。亚伦的儿子是不是他拣选的？是。他亲自点名招你的，你来亲近他的，亲自要你来亲近他的，是神从心里面他的旨意要你来亲近他的。但是有风险，我们看见这里有风险。我要在亲近我的人当中显为圣，这两个人凭着自己啪就死了，因为他们太靠近这位圣洁的神，使得以色列众民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敬畏，心里面害怕，知道这位神是轻慢不得的神，不是开玩笑。很多的时候人把这件事情跟使徒行传第五章发生的事情，新约刚刚开始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相提并论。有两个人 亚拿尼亚跟他的妻子撒菲拉。在当时，这些门徒们跟随耶稣的人，相信弥赛亚耶稣的人，拿撒勒耶稣的人，卖了田产，把钱拿到使徒那里一起凡物公用，一起使用，因为圣灵在里面感动他们。这两个人也是，但是这两个人有私心，私心，他们怎么样？他们留下了一些为自己，可是告诉使徒说什么？这是全部。但是当时是圣灵在使徒里面，在圣灵当中，立刻就知道，在问他们，你们为什么欺哄圣灵？他不是说你们为什么骗我，你们欺哄圣灵。一听到这话，两个人都死了，先后都死了，所有听见的人都害怕，知道圣灵在我们当中轻慢不得。我们今天一直在呼求，呼求什么？圣灵充满，圣灵浇灌，神啊，从天上降下你的火来。你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准备好了吗？你准备好了面对这一位圣洁的神了吗？为什么你必须要把你里面掏空？你要面对一切，你里面所有一切你都要对付掉，你不能隐藏。如果你继续呼求圣灵的浇灌，圣灵的充满的话，就有这么的严重。他是圣洁的神，我们要认识。是的，摩西的话安慰了亚伦，是不是安慰？至少亚伦不讲话了。可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摩西在跟亚伦讲，原来拿达跟亚比户都比你跟我更亲近神，因为神在他们身上显为圣了。他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亚伦就默默不语了。摩西没有责备两个孩子，摩西没有讲任何你应该要怎么样，你应该要怎么样，你不要怎么样，没有，你应该听我的话，你不听我的，都没有。他只讲了这一句话，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。我们第三大点，我们来看亚伦的心。这位爸爸，你知道亚伦经过这样一件事情，两个儿子，长子，次子，长子，那个锥心之痛，除非你遇见，要不然你不会知道的。但是摩西告诉他们，亚伦、以利亚撒、以他玛，你们在这个时候绝对不可以蓬头散发，也不可以撕裂衣裳，这是他们表达悲伤的一个动作。有的时候是把灰扬起来，不可以，这一件事情不可以。你现在你们是受膏的祭司，你们现在在圣所在服侍他，在这个地方服侍他，而这两个人是因为碰触到他的荣耀、他的荣光、他的圣洁而死的。哦，你不能表达任何的悲伤，听起来很不合理，是不是？可是亚伦跟两个儿子听进去，你这个时候在职，你这个时候代表着上百万的以色列百姓在这位神面前服侍他，你的自己要摆下，你要荣耀他。但是呢，摩西说以色列百姓可以，以色列百姓可以为拿达亚比户来悲哀。你要认识这一件事情，神不是不讲理的。所以因着亚伦的默默不语，因着他们听了摩西的话，或许因为这样，神第一次单独的对亚伦说话。你会发现之前都是神告诉摩西，摩西告诉亚伦，之后也是，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耶和华晓谕亚伦，亲自对他说话。说什么？就是做大祭司祭司的，你跟你的儿子进会幕的时候，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，不能喝酒。所以有人就猜拿达跟亚比户一定是喝醉了，所以脑筋分不清楚，圣经没有这样讲，只是神告诉他，你们服侍他的时候脑筋要清楚，不要喝得醉醺醺的。为什么？不是开玩笑的事情。世世代代所有的祭司进入圣所要服侍会幕圣殿，要服侍神，绝对不可以喝酒，浓酒清酒都不可以喝，使你们可以将圣的跟俗的、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。祭司有个职分，就是要分别知道什么是圣洁的，什么是污秽的。 什么是俗的，什么是圣的，什么是洁净的，什么是不洁净的。如果当时达达跟亚比户明白的话，明白的话，他们今天或许就不会死。祭司有个职分，你要分别出来的，你自己要知道，你自己头脑要清楚，要知道什么是圣的，什么是俗的，什么是洁净的，什么是不洁净的。然后祭司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职分，就是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。他讲妥了，祭司的职分必须要传讲妥了神的话语。我们看见摩西真的是战战兢兢在服侍神。摩西，我说摩西，神说什么就照做，神说什么就照做。所以当我们看见说十六节，他明明已经跟他们讲哪些是可以给祭司吃的，祭司献祭的时候要吃这个祭肉，并且要在圣处吃，要在圣所吃，不能在外面吃。为什么？有人说为什么祭司要在那里吃祭肉？肉代表是死，死的，所以当祭司在吃这些肉的时候，是代表生命在吞吃死亡，生命吞吃死亡，如同那个祭坛上面的火烧掉了那些死的东西，那个火是永火，是活的，在整个的会幕，整个的圣殿里面都是活的。因此这个肉给他们吃，当然你可以用现代的眼光来看，他们要吃肉才有力气在服侍他，但是又有属灵的含义在里头的。因此亚伦第一次在执行这个祭司职任的时候，又发生了这一件事情，摩西是非常的紧张啊，可以说他紧张。十六节说摩西急切的寻找做赎罪祭的公山羊，谁知已经焚烧了，他大发脾气，这是要给你们吃的，你竟然将它烧了。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急切的寻找，急切的寻找，急切这两个字重复又重复，急切两个字跟你非常殷勤的学习神的话语，那个殷勤学习是同一个字。甚至于有人说，如果你把妥拉五本妥拉，你从创世纪一个字一个字的读过来，然后或是说你从生命纪倒读过来，一个字一个字倒读过来，它的中间的经文就是这个字，急切，急切。属灵的含义就是你要寻找神的话语，如同搜寻珍宝一样寻找。摩西非常生气，因为你们又没有照我的意思行呢。可是后面我们看见这位亚伦，他回答他，你知道亚伦，亚伦是摩西的哥哥，亚伦是神所重用的，但是亚伦也经历过金牛犊的事件，对不对？经历金牛犊的事件，事实上亚伦自己心里知道自己非常的非常非常的罪疚，有罪疚感，甚至于有责备自己。但是神有没有原谅他？有原谅他，有很多的理由，但是神原谅了亚伦。亚伦经历到这位神不是那么严厉的一位神，这位神他宣告的话，摩西跟他们讲的时候，他体会到了这位神是一位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的神，他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这位神虽然他罪疚罪孽过犯罪恶，但是他的满心的慈爱像千万人存留的。这位神亚伦亲身经历，他知道他认识这位神。所以当摩西来找他的时候，摩西不敢直接对亚伦讲，他对他两个儿子讲，那两个儿子话都讲不出，看啊，这祭牲的血并没有拿到圣所里去，看见了没有，祭牲的血没有拿到圣所里去，所以表示这个鸡肉是可以吃的。你们为什么没有在圣所里吃这鸡肉呢？你们本当照我所吩咐的在圣所里吃这鸡肉。十九节，亚伦大祭司第一次执行这个任务的，他在这里教了摩西一课，教导了摩西一个功课。什么功课？亚伦对摩西说，今天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上赎罪祭和燔祭，我又遇见这样的灾，若今天吃了赎罪祭，耶和华岂能看为美呢？摩西听见这话便以为美。很多的时候我们像做老师的，做牧师的，或是做传道人的，或是做教导人的，我们都很抓住这个神的话语， 就是这样，如同摩西一样，神告诉你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，你就要这样做，你就要这样做，你就要这样做，是不是？但是亚伦他知道神的话你要听没有错，但是今天在这里有一个特别的例子发生了，一个特殊的例子，不平常的例子发生了，他的儿子死在圣所，他不能表达他的悲哀，但是他把这个肉烧在祭坛上，或许是亚伦去烧，他说什么，今天我遇见这样的事，如果我把这个肉吃了，如果他吃这个肉，其实就是照着神告诉摩西的你应当这么做的，就是神的话语不能改变的，但是亚伦认识这位神是有怜悯的神，他允许他里面可以表达他的情感，亚伦知道，他知道这位神，你要认识他到一个深度，你不要常常用你可以做你不可以做，要这样要那样，是的，我们一定要听神的话语，但是有一个例外，有一个例外在这里，有一个例外就是亚伦，你想他吃得下吗？如果他吃了以后把神摆在哪里，就是你是一位很严厉的神，我要照你这个来做，可是耶和华神已经表达他的名字了，整本利未记只用一个名字叫做耶和华，你知道吗？亚伦说我知道他怜悯我，他有恩典，因此不吃这个鸡肉，我不吃这个鸡肉。摩西听了他明白，摩西说这话是美的，这件事情是美丽的，我们要有智慧，我们也要更多的认识这一位神，我们要更多的认识这位神，你要代表他讲话，你要小心，我要小心，明白吗？一定要小心，我们不要错代表他，以至于让人体会到这位神是什么，就是一位严厉的神，毫不通融的神，错，他是充满怜悯恩典的神。这就是大卫为什么明白这位神，所以大卫所行的神说合我心意，合我心意，你要明白，你要知道，我们还要更多的认识这位神。讲到圣洁，是的，他的圣洁是绝对不遑让，他的圣洁是从天上来的火就会将你那个不圣洁的烧掉的，所以当你来到十一章的时候，你不要把这一章单独抽开拿掉，你一定要跟前面连上关系。十一章，十一章在讲什么？讲食物吃东西，我们老是用现代人的脑筋来思想十一章，现代的眼睛就是要用科学的角度来看，要用营养的角度来看，要用各个方面现代的学说来看，你不需要，他在讲他的圣经，他在讲这群百姓是我领出来的。我们看圣经，我们仔细来看圣经，十一章四十一节，他说凡地上的爬物是可证的不可吃的，凡用肚子行走的和用四足行走的或是有许多足的，就是一切爬在地上的，你们都不可吃，因为这是可证的。当他讲这些食物不可吃的时候，他不是用说你们不要吃这是不洁净，他用这是可证的，证物，很强烈的字眼，在中文里面都很强烈，可证的不要吃。为什么？读下去，你们不可因什么爬物，爬物，当他在讲这些动物的时候，你知道很多的爬物是躲在黑暗里面的吗？光一照它就四散了。也不可因这些使自己不洁净，以致染了污秽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，像地上的爬物一样。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，要做你们的神，所以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重复又重复，重复又重复，说我是圣洁的，你们要圣洁，你们不可以吃这个，不可以吃那个爬物。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。我们现在来对照处经文，利未记第二十章。我们看利未记二十章二十二节，讲完前面这些话以后，他说：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，免得我领你们去住的那地，把你们吐出。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国民，你们不可随从他们的风俗，因为他们行了这一切的事，所以我厌恶他们。但我对你们说过，你们要承受他们的地，就是我要赐给你们为业、流奶与蜜之地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使你们与万民有分别的，所以你们要把洁净和不洁净的禽兽分别出来，不可因我给你们分为不洁净的禽兽或是滋生在地上的活物，使自己成为可憎恶的。你们要归我为圣，因为我 耶和华是圣的，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，使你们做我的民。我们停在这里，我们打开再回到利未记十一章，他在讲什么？在利未记十一章他在讲，你们要记得我把你们从埃及地带出来，从埃及地带出来。利未记二十章在讲什么？在讲我要带你们进入迦南地，你们不可以笑话他们，我已经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了，带你们进去迦南地。两个地方的人，埃及的人跟迦南的人，都是他所憎恶的。他们在做什么？就是像跑舞一样。讲过他们在祭祀的时候是在晚上，他们所行的一些事情是，如果用神的话语，就是那些风俗都是可憎的。跟食物有什么关系？英文叫做 You are what you eat， 你吃什么就是什么。有没有听过这一个十一章是有属灵含义的？属灵含义的，他每次在讲这些洁净不洁净，洁净不洁净，可憎可憎，你们不要，然后我是圣洁的，你们要圣洁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大概看一下好了。你要从这一章里面来认识他的圣洁。地上的跑舞，用肚子行走，让你想到谁？蛇。创世纪第三章，蛇受咒诅，用肚子行走，终身吃土。我们再看，他开始告诉我们说，洁净的不洁净的你可以吃的，洁净的就是分蹄，蹄分开的，并且是倒嚼的，就是你吃进去东西你要吐出来再咀嚼的。属灵的含义啊，如同你今天在听神的话语，你在读神的话语，你听进去的，你回到家你再把它吐出来，再嚼一嚼，再思想，你会去思想它。有的人是吃进去了就拉掉了，没有了，不见了。要明白他在教导这些吃的东西，而且这些洁净的动物，你看牛也好，羊也好，鹿，大部分都是什么？都是温和的，温和的，不是那种要跟人争斗的，或是躲在暗处要来袭击人的，或是那些爬物，你都不知道，有的时候你看见它的颜色跟那个四周的环境一样的，躲藏在那里，不小心它就蛰你一下，他说这是不洁净。我常常用一个例子，那个在庭院里面的大石头，你一翻开里面一定有什么爬物，虫，好多脚的四散。他说不要吃，你不要像他们一样躲在暗处，你做任何事情都是暗中来的，暗暗的来的。那个分蹄也是有一个属灵的含义，就是很平易近人的，并且他灵里面很敏感的，灵里面有敏感力，所以他敏感的时候他能够接受，接受神的话语，吃了要吐出来，再咀嚼，再咀嚼。他说鱼有刺的，你刺就是在水中游的时候没有办法游很快，你知道水蛇啊，或是一些没有鳞的很快的就溜走了，你刺有阻力，慢慢的，不要冲，不要冲，要有一点自制力，不要刷就这样冲过去，撞上去然后退回来，你要有点自制力。鳞片保护着你的身体，用什么来保护你？属灵的含义，用诚信，有原则来保护你。他说这个可以吃，他说这个可以吃。每一个生物，神所造的生物都有特性的、特质的，你知道吗？都不一样的。狗啊、猫啊、鸡啊、鸭啊、骆驼啊、鳄鱼啊，每一样动物都有它的那个特性。神所拣选的是那个温驯、温柔、有节制的，所以这个植物跟你的关系，它从属灵的角度来告诉百姓，你不要效法埃及地，你出来的地方的埃及的人，他们是什么都吃的，什么都拜的，他们神有上千个，不要效法他们。进入迦南地，迦南地那里的百姓为什么会被我灭绝掉呢？神说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所行的都是可憎的、邪恶的，如同埃及地一样。所以出来的要进去的这两地的人，你不要效法，因为我已经将你们分别出来，我已经将你们分别出来，你不要效法。埃及代表世界，迦南地代表世界，这两个地方的人你不要去效法，你是完全属于我的，你是圣洁的子民。所以他说我是你的神，我是圣洁的，所以你们要圣。当我们在读十一章的时候，在看到这些他所讲，有人说你可以吃，要是吃到不洁净的东西，到晚上洗个澡就可以了。我仔细看了利未记十一章，他说不可以吃就是不可以吃，他是说这些不可吃的，你要是碰到、遇见、碰到、摸到， 不洁净到晚上，洗衣服到晚上才可以洁净，从来没有讲可以吃的。他说可以吃的呢，可吃的走兽要是自己死掉了，你不要吃，你去摸到这些走兽的话就不洁净，就不洁净到晚上。感谢神，每一年都可以讲，我去年讲的跟今年讲的继续增加，我明年再继续来探讨，里面有很多属灵的含义，神的话语，否则他不需要告诉你说我把你从埃及带出来，你们不要效仿他们，我要带你们进入迦南地，你们不要效仿他们的风俗，明白吗？然后两处地方都是讲到吃东西，其实从十一章一直到十五章都是在讲洁净，你是属他的百姓，你是不一样的。我们看到拿达亚比户只是一个防火，他心里是真的是愿意去亲近神的，被击杀。我们要认识他的圣洁，今天他的圣洁没有烧减，我们常常把他的圣洁烧减打折扣啊，现在他不会管这些了，我们自由了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自由了，我们什么都可以吃，是吗？神的话语不改变的，神的圣洁不改变的，我在这里都没有告诉你们说你不要吃什么，不要吃什么，让神的话自己告诉你，你要知道你已经分别出来，你是不一样的。最严重的是吃什么像什么，你要洁净，要认识他的圣洁，你要分别。但愿神帮助我们，让他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，让那在我们里面你常常留意不让他熄灭的火光照，让我们看见，给我们力量，我们可以往前走，我们可以成为他的圣民，我们可以使他得荣耀在万民当中。这是一群不一样的人，而且我不相信只有犹太人要守这个，我相信是所有属神的百姓都要守。只有一位神，只有一位弥赛亚，只有一位圣灵，只有一个约，只有一种百姓，就是属神的百姓，他的话语就是给那些与他立约的百姓，让我们遵行。但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语。我们低头祷告，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是圣洁的神，主啊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你不停地用这句话来告诉你的百姓，主，什么时候你的教会、你的百姓能够听进去呢？你叫我们不要效法世界，不要效法埃及，不要效法迦南人，因为我们已经分别出来，我们身上带着你的印记，圣灵岂不住在我们里面吗？圣灵只有一位，今天圣洁的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要活出圣洁的样式，帮助我们，主啊，帮助我们，愿一切我们所行所说所做的都能够在你眼前蒙恩，带领我们，给我们力量，更多的打开你的话语。将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，我们救主耶稣宝贝的名，阿们。